好，各位同学，我们来上《法华玄义》，请各位翻开《法华玄义》西经146页，我们继续呢刚刚的话题，就是开出显妙、开出显妙的部分。146页的第十一行呢，他从《无量义经》，他在谈法华的部分，就是《无量义经》当中从一出无量，然后比方像他讲从无作啊，开出四种。三种事谛，来，各位麻烦您看我这边一下哈。假设我这一个橘色的笔是无作，是圆教的。那《无量义经》是属于圆教系统，《无量义经》是属于圆教系统，所以既然是圆教系统，请问一下它是哪一种事谛？它就是无作事谛嘛。那他说无一开出无量，为什么可以开出无量？是因为本身我把我们的事谛呀。我们所有无量无量无量这么多种的事谛，智者大师在一开头前面就告诉你，我把众家的说法，不论你有多少种，我已经概归为四类，所有的都跑不出这四类了。所以这四类已经包含了所有的无量的了。好，那我今天呢，从《无量义经》的特色是从这一个无作事谛开出。生命师地、无生师地跟无量师地，然后呢，所以说今天再加上他自己，这样加起来是不是就等于一出无量？那《无量义经》他们这样的文呢，各位可以看到，像在《无量义经》，你们看版书，因为你们书上绝对没有，像他这种一出无量的，在整个文词里面常常出现。现在这边就举其中一个例子，他在德行品吧。就是十功德品，十功德品里面的第二个功德品呢，他说第二个功德力，十个功不可思议的功德力，第二个，若有众生得是经者，若一转，若一偈，乃至一句，则能通达百千亿亿无量数劫不能演说手受持法所以者何？以其四法亦无量故，善男子，是经譬如从一种子生百千万，百千万中一一复生百千万数。如是辗转，乃至无量，一生无量哈。这一部经典是经典者，是指这个世世当定冠词。这一部经典呐、啊，亦复如是，从于一法生百千亿，百千亿中一一复生百千万数，如是辗转，乃至无量无边之意。是故此经名无量义。善男子，是名是经第二功德不思议力。像这地方就举一个例子。那它其他地方还有很多，如果各位有兴趣回头看原文，这加强你们的印象。所以他说这无量义啊，从一中出无量啊，也就是从一个无作事谛就可以开出种种的事谛啊。那法华呢是无量路一，这个无量路一，像他就有提到说，他开所有的修法都只是为了一佛圣。这个大家都有诵过《法华经》，我就不用举例。他说，他所有的修法，他为你开显的所有修法，不论是二圣，不论是哪菩萨，我最后呢，都统归入是为了说一佛圣。好，这就是会其他三种事谛为无作一种事谛。好，那涅盘经的圣行品追分名别名众经呐、啊，它则是呢四种事谛都有说，像德王品呢也有。一个是追分，一个是追名哈，就是一个是分别，一个是把它全部要收起来聚集，就是说这四种啊，你当中呢，为什么说集？意思就是当你真的入证的时候，你一切都自然了然于心。你说一种，或者你说四种，当你已经证到这个的点的时候，这四种对你来说。是一种还是四种，还是无量种？你会发现都可以，而是看对象。对你而言，你的心里面，你没你，你可以分出它是有维系差别。可是你也知道说，你已经证了，它跟你，如果你是一，它也是一吧，是不是？可是你又知道它有种种的差异性。那为什么会有这些差异性？是因为它要对上机，它才需要差异性，要不然对你而言，它不需要差异性嘛？好，来，所以它后面是聚集。那下面呢？生生生不生，这不可说，都是等你到 四正的时候都不可说了嘛，这就不用解释了，因为那四种，再复习一下哦。生生是什么意思啊？烦恼生，念念生。好，生不生？无名是地生，什么？是地不生，不生生。无名是地始，无名是地不生。佛之见生，不生不生，烦恼不生，般若不生，也可以写无名不生，般若不生。OK，好，就是无名不生或者烦恼不生，后面那个就是般若不生。OK，好，那他就说，那《涅槃经》在解释生生的时候，他有讲说啊，云何生生不可说啊？那个生生故生啊，生生故不生。为什么这样讲？生生是指烦恼生、念念生。来看这边，生生故生。再看一次哦，这你很花了哈、哦，努力的在当中看到我要教你看，生生故生，生生故不生。那这个不生呢，就是上面的嘛，因为你已经有正念了。那正念必须要先处理掉，所以说生生故生，因为你烦恼烦恼生念念生，必须要继续的再往下，再回来，再生生妄念，妄念呢又是烦恼，又再继续生。但是因为你也是因为生生，所以呢你在当中看到这一个空，你也就知道它这个是空，所以生生故不生，什么不生？妄念不生，然后为什么可以知道妄念会不生？是，先来哦，生生待生生而说不生生，那个不生是指什么？无名是地嘛，不是吗？无名是地生，然后无名不生嘛，所以说你因为你生生而后生妄念嘛，那因为你生生，你看到它了嘛？你知道生生，你看不到它，它就继续生嘛。你看到它了以后，生生就已经可以不生了啊。这样，再举个更庸俗的例子好了，举一个最基本的。有时候你会发现，我们讲个例子哈，婆媳的问题，这个最简单，大家的岁数应该都听过很多婆媳问题哈。有很多婆婆啊，她还没有学佛之前跟学佛之后就差很多。那我们讲学佛之后啦。他就发现说，奇怪，这个媳妇啊，他对媳妇，比方说媳妇现在就是他在扫地，那媳妇回来只不过坐下去一下，想喘个气，他就觉得他看他就心里面就有那个，你回来了你就坐下去啊，你也不会马上去厨房或者马上去收衣服啊，他就心里帮他想这么一件事啊，然后呢？当他学佛了以后，他就会发现，他这个念头又起来了以后，可是因为师父都会告诉他说，你要去平等对待呀、啊。如果她是你女儿，她回来了坐下去，你一定会马上送茶上去，水果放，好累哦，下班了，女儿啊，辛苦啦。为什么媳妇你就会觉得她应该马上进厨房洗菜或者上楼收衣服啊？好、哦。然后呢，这样子讲了几次之后，他接下来念看到了媳妇进来了，要坐下去。他念头要起来的那一刹那，他看到了，他后面还会追坐，还会妄想，不会了嘛？当下就不会了。所以说，你看到跟没看到，结果就是不一样了哈。那所以说呢，你说他生生会生还是生生不生，都是不可说嘛。两者都是因为这样。那依文的话呢，你举生不生来解释生生的话呢，那这样的话呢，生不生是指无生的意思。你举无生来解释生生，这时候的生生呢，你就是生不生。这个地方你们又打结了，对不对？来看这边，我们的白板笔真好用。哎，现在它是什么色的笔？这是什么色的笔？好，所以你们一直说它是橘色，它是黑色。那现在是因为它从里到外都是黑嘛， 它外头黑，里面墨水也是黑嘛，它外头橘，里面墨水也是橘嘛，这是没问题，所以它叫做生生，它叫做生不生。好，那现在来了一个问题，就是说这个是生不生哦，这个是，这我把它换过来，这是通教，这是别藏教哈。那我把这里面的这些墨水呀、啊，都同样的墨汁，同样的笔蕊，我把这个里面的墨汁、墨水都给换掉了，都换成橘色，我把黑色都换成橘色。这时候它外表看起来叫做黑的，它写出来是橘的，意思就是这样讲说：我如果用生不生的角度来解释生生，我的智慧已经是生不生的，我来看生生。我所解出来的这个东西，它就是生不生。所以今天再换一个例子讲，你们看武侠小说吗？没有？那举个什么例子？哎，我们举那个佛经的例子哈。他说：“圣人设化以利人为原理嘛，圣人设化就是。”就是贤圣的人要教化我们，要令我们，就佛菩萨教化我们，他未必什么让我们都事事如意，那是因为我们不够成才，他才会需要让我们事事如意。他如果希望我们成才，一定会实现很多的小考验，但是你都过得过去。好，所以今天这个障碍在你面前，我如果心里已经疙瘩了，它就是障碍，它就叫做障碍。但是如果我看到这个障碍在我面前，可是我已经可以有化解了，我的智慧够，它对我来说就不是障碍，就这么一句事啊，这就懂了哈。所以你用什么角度来看它，它就会变成是什么，你不能只做意解，所以障非障，OK，这样所以很简单，你就把它替代掉就好了。所以你今天用生灭，你已经有无生的境界了，你来看生灭，你就自然能够在生灭中间看到无生啊！你何必只有做生灭劫呢？你当中就可以看到，所以佛慧为立根的人举一，而这个人就可以一直不止反三了，哦，他可以反诸哈，哦。如果我们取义的话呢，你就会在生生当中看到生不生，看懂吗？就是。这个笔嘛，在这边哈、哦。如果你的智慧够了，你已经这个了解，它里面都被灌都换掉了，你已经有这样的理解了。今天你看到它，事实上你会说它是橘笔还黑笔？假使它里面都是橘色的墨汁、橘色的水了，今天我跟你讲说，你去拿一个橘色的笔过来，然后没有这一支存在，你在这些笔里面会挑哪一支？绝对会挑这一支嘛。就这个话，好啦，所以说，那不可以只做一句说啊，那其他的意思呢，历皆如此，都是这么一回事儿。好，我们再来看最后的关心的部分，147页，没有很难嘛，哈，道理很难呢，我觉得很难呢，不是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们先跟你讲，你说这个字好像很简单，道理好像很简单。第一件事就是，我们刚刚还没有跟大家讲之前，我印象就是同学们呢，对于我刚才讲说，哎，我们一般都说烦恼生啊，念念生，妄念生啊，所以你要修行要无念，那无念就是把东西都放下来啊，就不要去想它，然后让自己放空。你们都点头啊，如算导。只有少数几个，你听过我讲的会有点停在那里，要不然大部分都对的，外面都这样叫。可是当我告诉你放空怎样是无记的时候，你就说，哎，对耶，经典是这样教，就是你们在听这个的时候，你也会照这样做。当你没有去思维的时候，你就没有想到教法，你为什么要来学？所以当你在学实作，因为我们有个特色，就是一般在教实作的法师。他因为实作，你很需要跟心思、跟信徒会合，要花很多心思在上面。那通常对教义上来说，就一定人的时间是24小时的啦，教义上就会比较薄弱，会有点薄弱。那他如果是年纪够大，参学的时间够久，这可能就会补足掉。 那如果年纪轻，那他现在只就是负责在带，那他可能就是照本操课，教你怎么盘腿怎么样。但是你的心里面的，那叫做什么？世修嘛。他可以告诉你，你怎么调整你，那也不叫世修，就是你怎么调整你的身仪。那个只是前方便，照本操课啊，你的呼吸怎么办嘛？然后一般的基本的。可是你的习的部分，一般的人就没办法处理了，一般的外面就没有再处理。再来心的部分更少了嘛？这三个都要和调和了之后，才可以去做所谓的理观跟四修，才进入四修跟理观。那你们都以为身仪就是四修，错，这还很远。那。所以说，当这个区块呢，它基本上刚才讲生生啊、福记啊、无念呢、啊，这部分已经到后头的区块，那就难免会有人会有误解，因为这区块这边它是在教义上面已经发挥到很后头，会很后头。所以你现在听我讲，就觉得好像听起来不费功夫，你出了门再你再讲一次，甚至再教你讲一次，每个字都串不起来了。举例来讲，你现在就是把生生跟不生生或生不生给你替换成 A、B、C，你都换不回来了。不是啊，你现在还没有逻辑，还没抓回来啊。他生生要告诉你的就是凡夫的状态呀、啊。那他如果告诉你凡夫状态是什么，你很难去描述，因为你可能会误解成穿衣吃饭嘛。可是他如果用生生这个词一给你，你可以理解他就是在那里。妄想打转打不停的一个情况嘛，听到这个就懒着这个，像你们呐、啊，听到四修放空就去学，哎，我说这个叫做无记，哎，也对，你不就是跟着陀螺这样塞吗？所以说好像都对，可是又想一想，事实上有没有就在这里面转，这边也点头，这边也点头，所以说为什么他用生生这个词，他一语就道破他的核心。那你再说，再用什么词来替代？那可能那个描述词太长。那玄义它的特色是，它要很告诉你它的奥旨，它要很精准，它要非常的精准。它不是光精简，它要够准。诶，智者大师他的特色就是要准，他很强调准，就是他该多少就是多少，再超过的这个斜线区块，它就是。这个区块叫做 A，在过去的区块就是叫做 B。那我如果这个区块要合称，它一定要给它另外一个名字叫做 C。它不会给你 A 加 B，它用词就是这样。所以它一路上它就这样。它为什么？它要告诉很清楚，让你知道我现在要说的是什么。它非常的准，所以它这个准呢，也就是我们佛陀的精进。精进的翻成白话就叫做无杂。精进就是无杂嘛，然后精进还有个特色，你在无杂不能很慢嘛，你要快嘛，你快又要无杂嘛，是不是？所以说，智者大师至少他这个准就是无杂，然后让你阅读上最快的直接知道我要说什么，所以他智者大师是一直他本身就说我是佛，他为什么要称他叫小释迦？他把佛陀的核心完全。奉行在任何地方啊，他自己本身就一路这样奉行。你看他的文辞，说多什么就是什么，绝对不模糊。哎，然后讲这个情况跟这个情况，他也会让我们清楚。像这无记也不是我自己知道的，这也是在什么次第法门、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里面，他很清楚告诉你，这放空就是无记啊，而且它是禅病，非常大的禅病。然后这样的放空，将来要救都很难再救回来。好啦，没那么容易。你是听我说，你觉得好像道理很简单，讲白了，它很难呐。光现在跟你讲这个精进就是无杂，而且要很快。智者大师是多准？一般人都想说，精进就是每天念经，每天干嘛？问题是他都忘了，他要很准确的抓到佛教的义理，那个才叫做精进呐。没有任何混杂我们凡夫心思的在里面。那才叫精进呢、啊。有的就想说：“哎，师傅，我每天念2万字佛号啊，干嘛干嘛的。然后我今天做了什么啊？今天怎么样怎么样？”我心想说：“ 谁谁凉，你到底有什么叫无杂？好，这样理解了吗？吓你一跳哈、哦！有些东西它有那个铺述的历程，你听我讲玄义好像很轻松，但那是因为要感谢我师父啊，感谢那些护持者、啊，要不然我哪那么多时间把它可以深入浅出，让你听得懂。对啊，那些都是来自于师父他们给我时间，护持者的护持。对啊，要不然没办法的。好，来147页，关心。关心的地方，它是透过一个料简的问答来让你了解如何把它用在你的修行上面。智者大师他在《法华文句》跟《法华玄义》都不止再一次跟大家讲过，就是说，任何一个义理，你学了之后，你没办法把它用到你的修行实际的生命里面去的话，你只是会记他会说的话，那根本不代表你有听到，你有功德。就像刚才不是说了吗？很多人听到这个后面的啊，都对嘛，哈，放空一路下来都对，听到无忌也说对，然后放空等于无忌就赶紧要摇头了哈。这就是什么？因为我们都没把它随时随地无忌放空，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我们修行的障碍，我们没把它放在心头上，我们读只是读过去。如果我们把它放在心头上，知道了它比苦热都还恐怖，你就绝对听到放空你就跟它打叉叉了嘛。啊，所以呢他就讲了，你为什么都会他最后都要给你一个关心，是因为他在文句的前头跟玄义的前面，他就告诉你，因为呢就算你把所有的奥义都会说了，而你居然没办法入为你生命的一部分，入为你的修行，对你的修行有所提升，那就白搭了。就是因为智者大师这样的重视，不论在谈文句是消文的部分，在谈玄义是理论的部分，他都不忘叫我们要起观，所以天台会叫做教观双昧。好，那我们来看观心的部分。佛何故作偏是也？为什么他只做一种解释呢？为什么他只举一种呢？他说啊，这是因为未立根的那些人呐、啊，也可以说是有因缘，就是有人跟他机感相应呢，就可以就必须要如此去说啦。就像是众如，这是十众啊，就是这十众是什么？就是现在现前众，当场在听法的这些叫做十众，十众。当场那时候那一时，然后谁谁谁谁谁，是不是常常这样叫到十众？如快马见鞭矣，不是彻苦耳。就是他有举那个三马屁，你们有没有听过？好，你们讲给我听，因为要搜网络才听得到。嘿，讲错我再讲啊。
我是在佛学十四讲表里面听到了一种，就是说一种人看到鞭子就会跑，
马
对，看到马就会跑，那那个
一种马看到鞭子就会跑。
我已经很久没读那
不是一种人看到马就会跑，
一种马看到鞭子就会跑。那有一种是鞭子打死他了，他也在死在那边，那一种就是鞭子一打下去那匹马就会跑，这样。
不会，很好啊。然后刚才他太紧张了，所以我们同学才会笑，是因为那个就是快马是代表非常聪明的马，好，非常有灵性的马，就是这个马鞭啊举起来你不用打下去，举着哦，还不用挥下来，你举着他就知道你该往哪个方向去了。这个然后另外一种马呢最差的是什么？是他就是不肯走，你鞭子戳啊戳啊戳，那鞭子你在前面还很尖嘛，戳到快要到它肉里面去了，它只给你慢了一步，然后再偏偏鞭了它再走一步，哎，然后那种就代表什么？就是它在生死轮回苦不堪言啊，它才好不容易提起劲走了一点点啊，但是搞不好又往回退回马厩去了、啊、那叫做最钝的。那另外一种马呢，是它鞭子拍下去了，它就知道该什么打到屁股上了，他就知道该跑啦，该跑啦， 该走了。那代表什么？他要吃到苦了，吃到苦了之后他才知道要起身来去前进。那像那种快马见鞭影啊，举起来就知道了，是不是代表什么立根嘛？就是立根啊，就举这个例子啊。像这样的话呢，如此追悯，何说而不及也啊？他说，像如此这些众生啊，你为什么还需要去说呢？为什么不直接事实上就可以停了嘛？偏说就够了。好，那底下就举了几个。第一种呢，你也可以说，第一类的就是说，你也可以三种可说为出，一可说为妙，或者呢，三个不可说啊，你把它列为出，一个可说列为妙，或四种的可说为出，四种的不可说为妙，或者呢，四种的可说有出有妙，或者四种的不可说有出有妙，或第六种，四种的可说非出非妙，或第七种，四种的不可说皆非出非妙。总结呢，如是等种种皆觉了入妙，这个才叫做什么？开权显实。你前面这些东西可能一到七个有点昏吼，来，我们来跟你，你们看刚刚那叫一百零几页，一零六是不是？看到了吗？一零六的那刚才那个图，好，是不是有藏教是生灭师弟，通教是无生师弟，别教是无量师弟，原教是无作师弟？那本身里面每一个呢？来看这边，好，我把它画在这个。这个图形呢，它的方式是这样表述，就是说，我每一个藏教来说，我藏教本身它有一个区块，它有一块画写的。他们每一个当他证的时候，假设像我是藏教中人，当我证到了我自己证到了藏教的最高的三藏教的最高点的时候，这个区块是你无法言说的，因为它属于自证的部分嘛，它是属于不可说，所以我现在红色的地方都是代表不可说。那无生四谛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区块？也有，每一个都会有一个他自己所证而无法对人怎么样说都说不出来的，是不可思不可说的部分，这样理解吗？就是像人如人饮水冷暖自知，我也顶多可以跟你讲到什么程度，终究有一个地方是无法言说的。那下面的这个区块呢，那他之另外的这一些区块，就是则是属于呢可说的部分，他用种种譬喻可以令你意解，令你意解，像这些区块就是可说不可说。所以他现在跟你说什么可说不可说啊，大家就大概懂他的意思了嘛，哈，就是或者说呢，来，三种可说为出，三种可说为出，就是前面的这三种可以说的，我绿色跟绿色比，整个绿色跟前面这三个绿色为出，后面这个绿色为妙。或者呢，第二种是三个不可说为出，一者不可说为妙。我红色跟红色比，红色的跟它比，这个就是妙，这三个是出，这都没问题嘛。好，然后再来另外一种，就是四种可说为出，四种不可说为妙。红色跟绿色比，这个是妙，这个是出嘛，这个是妙，这个是出嘛，所以四个不可说为妙，四个可说为出。 OK， 好，再来呢，第四种是四个可说有出有妙，四五六七就很简单，四五六七就是这些可以说四种，四个整个起来就是四句，开四句，四句就是你说它都是出，你说它都是妙，你说它非出非妙，你说它一出一妙，就是我们开为四句，所以它就等于说这七个就把它全部都比完了。我以最终点的这个圆教，大家不要分红的绿的，就直接看黑色的线，我跟它比我是妙，前面三个是出，我红的跟绿的比，我不可说跟可说比，不可说为妙，可说为出，这样子比，一路比，比到后来的四个里面再来说，它有四句分别。 OK， 这样就七个结束，没有很难嘛，刚才念的时候都觉得很难哦，所以给各位一分钟时间把这个图给画一下。好的，来准备哦，回来。 好，再请各位翻回一百，我们进入回来147的最后面三行，九到十二行，四行，147页哈，来四行，来各位看这边哈，他这四行我先给大家念，就是如果四个都不可说的话，叫做位高。四个可说的地方是属于体广，四个亦可说亦不可说是用长，四个非可说非不可说，非高非广非长非短非一非异，同称为妙也。观心可知不复计也。来看这边，这个下面有藏通别嘛哈，这个藏刚才有记得，就是说我这个四个不可说来说，它对于这个绿色的区块不可说的位阶是已经到最高的这个点，所以它是不是位阶是最高的，所以它叫做位高，四个不可说为位高。那可说的区块加起来是不是已经含括里面所有的部分，除了红色的点，那红色的点如果是随自说亦可说嘛，就是随以我所证我说，不管你听不听得懂，所以说它这样的是不是所有的都包括，所以它叫做体广。然后亦可说就是四个可说不可说，它如果是呢亦可说亦高亦广的话，它这个地方就是属于用长，就亦可说亦不可说，我对你有些地方有些部分，我虽然在这地方，假设我现在点手指头点在这个地方，看起来像是可说对不对，可是如果它对于下面这个人来而言，它又是不可说，所以亦可说亦不可说就是代表他在教化他人的区块，所以他叫做用长。然后呢再来四亦可这个可说亦非可说非不可说，就是我对他而言我的区块，我自己来说，从我的区块我对他这样的角度来看的话，全部的角度都是属于妙，每一个点都有比下面的妙。像你们现在坐在这个地方，你们现在听到这个就啊好简单哦，你拿去外面讲，外面说哦，听拢无，你在讲啥，回啥啥，这时候你就称为妙，他们就是 OK。好，我们今天上到这边，我们下课。